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第20章的第18节到19节到第47节。我是有点感触的，有点什么感触呢？今天有的时候，假如说我们弟兄姊妹大家交通有什么问题分享，都是一个很清洁的良心，也是很纯真的心，那么这个就是很美好一件事情。我领受的能够分享出来，哦，别人能够蒙恩，那么别人从主领受的能够分享出来，也能够蒙恩，这是何等美好的一种所谓生命的交通。但是也有一种交通是什么呢？是存着一定的意识，我要抓你话里面讲话的把柄，我怎么呢？我要说你异端，我要说你不得救，我要说你我错或者等等怎么样？这个层面呢，这种心态我称它叫做文士跟祭司长的心态。这种心态是什么呢？你看他会找奸细，装作好人，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用罗马的政权来对付耶稣，这是一个很恶毒的。有些人怎么样？要借着你讲的话，对不对？故意引你讲一些话，你可能讲的话是很真实，但是因为你讲的话，别人知道说我你的个性是这样，我只要找一个人讲你喜欢听的话，以后让你讲出一些真实的话是得罪某一个人的，让某一个人怎么样呢？因为他也了解某一个人，你只要讲他就不会放过你。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产生许许多多的问题，有的时候是无心的，有的时候确实像文士跟祭司长一样刻意的安排一个人听大家在讲什么，那么讲的那个人回去讲了以后好像是个把柄一样，然后做了什么什么东西，这些暗中的事情，那么路加怎么会知道呢？我在这里读这段圣经，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说路加怎么知道？是那个做奸细的人跟路加讲，哎，是耶稣跟路加讲，哎，是文士跟祭司长找别人来做奸细的那一个人跟路加讲的？我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是记在圣经里面都是事实的话，这样的一种的光景，就算是错也好，对也好，这是一个事实的话，很显然的，这样的事实也会发生在今天你我生活的周围。有些人知道别人的个性怎么样呢？希望他变成一个放话的人，故意讲一些什么样的消息。那么你讲一些消息给某某人听干嘛呢？你干嘛不直接去 announce 就好了嘛？你为什么要去讲给某一个人听？因为你知道他嘴巴大，他嘟噜嘟噜后给你讲，然后这个空气一放出去，看看大家的反应怎么样，然后再来做后续的决定。这叫什么？这叫政治，这叫手段。所以文士跟祭司长他们要用手段来对付耶稣，但是耶稣什么呢？耶稣坦荡荡了，他从来不用任何的手段去对付任何的人。但是呢，我们的主很有意思，我们的主他有智慧的言语，他有清洁的心，他有完全的爱，来面对那一些要来对付他，要来捉拿他，要来抓他画把柄的人。我们要有的时候我们很真，当我们存着完全的爱，当我们存着向主求智慧的话，当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有这样颗心的时候，人的面前，人到我们任何面前讲任何的话，也不要因为他讲了我们喜欢听的话，我们就得意忘形，哗啦哗啦哗啦，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样？我们要随时在神面前，这个不去猜测别人的动机，也不去怀疑别人的什么东西，我们只是靠着主给我们智慧的言语、聪明的心，然后怎么样呢？这个完全的爱来面对领导我们的人。我觉得这是耶稣在这里留下的一个榜样。
今天有的时候我在分享这读到这段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害羞，我也很我为很多的人害羞，因为我们已经活到这个年纪了，一个人到你面前讲话的目的是什么，多多少少都能够了解一点，不能够了解100%，也能够了解60%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哎，人世间这些事情也难免，人要搞一些手段，人要搞一些黑箱作业，人要搞放一些话，人要抓一些人的把柄啊，就要来证明你是这样那样，根据什么？根据你一个不经意的讲了一句话。而耶稣在这里怎么呢？我觉得耶稣在这边用一个很智慧的话，他看穿了，他知道了这些奸细的心以后，他怎么讲呢？他在讲，因为他们看中的是权跟政权，而耶稣看中的是我们的心。该杀的我会该杀，你不要舍不得，神的物要归给神，你也不要在神的物上偷窃。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件事情分得清楚吗？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在钱财上面太过于小气，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该杀的物没有归给该杀，神的物也没有归给神。有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胡子这个眉毛一把抓，怎么一把抓的搞不清楚，胡子是胡子嘛，眉毛是眉毛，怎么混为一谈呢？不因为都是毛就把它混为一谈嘛。今天有很多人神的事情是不是啊？他又用这个该杀的方法来做，那么该杀的事情怎么样呢？又把它解释成这是属灵的事情。其实今天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够分辨，以至于我们就出了问题。耶稣把一个最真实的光景说出来的时候，说在众人面前的时候，所以这些奸细怎么样，在老当着老百姓的面，他们拿不出把柄，拿不到把柄，因为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那边听嘛？你不能又在那边做假见证陷害耶稣嘛？因为那么多人听见嘛，不是这样吗？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有人越是要私下跟你谈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越要小心。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有地位的人，他不是要找你做放话，他就是要找你做替死鬼。为什么在大家的面前不敢讲呢？他在大家面前不敢讲不敢做的事情，那么还有很多事情，为什么要这个是别人的功劳，他要抢在别人的面前要去说呢？就对他有益处的，哎呀，让大家都知道，他觉得这个事情给大家会有一种公平不是很好的，那么这个没有把握的怎么样呢？都是私下讲，有必要吗？弟兄姊妹，我特别跟你讲，有地位的人找你私下讲话，你不要觉得他看得起你，你不要觉得他把你当核心相信你，只有两个目的，除非这件事情是为了你自己的，他私下找你没有问题。假如他跟你谈的是跟大家别人有关的事情，他为什么不去跟别人讲，跟你讲呢？不是要你做一个放话的人，就是要你做替死鬼。弟兄姊妹，我们这件事情要分得非常清楚。另外还有一个，别人正是私下跟你讲什么事情跟你无关，是跟大家有关的事，你里面要跟主祷告祷告，主没有给你感动的时候听听，对不对？人家叫你，你不去也不好；人家叫你，他跟你讲了，你去帮他传也不好，对不对？一句话就是，既然是大家的事，那么你又是有地位的，不管在社会上也，不管在这个教堂里面也好，你是有地位的，那你自己说，不是比我说更好吗？更有分量吗？你看，什么人会去做那个文士跟祭司长的奸细的？哎，真的不晓得，求主怜悯。至少是看重地位不看重耶稣的人才会做人家的奸细。第二点我在这边分享的是，你看在犹太人的当中都是神的百姓，他们还有什么呢？他们还有不相信复活的，他们还有只求外面行为敬虔的，但是心却远离神的。以今天的方式来讲，今天有多少说神的儿女，对不对？他有很多东西是不相信的。我真的在麦塞碰到一个传道人，我不讲他的名字，他在传道呢， 他说他就是信不来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我说你的道怎么传呢？我们保罗弟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基督若没有复活，传的也是枉然，是信的也是枉然，不是吗？那么既然你信不来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你为什么还传道呢？为了一碗饭做什么工作都可以，不会饿死的。你看不做传道人饿死了吗？会懒死的，不会说不做传道会饿死的，人只有会懒死，对不对？我跟你讲，但是今天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不相信复活的事。那么那个时候耶稣还没从死里复活，他们不相信好像还有一点理由。现在圣经明明记载了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信得来信不来？其实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道理上相信很容易，但是在我看，我前段时间在分享，我说其实一个人没有遇见复活的主，他要相信主已经复活，这是很难的。因为跟随耶稣的门徒没有一个门徒是因为别人比他先看见耶稣复活去跟他讲他就相信了，一个都没有。但他自己经历了他就知道了。叫我求主你，真的真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相信的都是道理。为什么我说只是道理相信的，事实上没有相信？因为我们在事实上运用的时候，我们在事实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所相信的跟我们没有关系，这就是道理上相信，而不是在真实的内心深处的相信，那种接受，那种相信，不是。求主特别施恩引导带领我们。耶稣这边回答得很好，亚伯兰，这个神是亚伯兰神，以撒神，雅各的神，他是活人的神。人会死，但是我们的神是活的神，是不是这样？那么他是亚伯兰神的时候，是以撒的神，他还是不是亚伯兰神？还是亚伯兰神。神，人相信神，人走神的道路以后怎么样呢？人在神面前是永远活着的，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用世界上的观念来想复活的事情，你想不通，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真正完全的复活不死嘛，只有耶稣基督。只有到有一天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是什么。我们用人世间的观念来看天上的事，以至于因为我们人世间的观念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就说天上也没有这样的事情。这就好像说，就像是在一个很落后的地区，对吧？没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那么什么跑到一个房子里面去，他会给你从一楼呼会搞到十楼去，对不对？因为他们那边根本二楼、三楼、四楼都没有嘛，就根本电梯没有看过嘛。他说我们这边没有，那跑到就人家跟他讲，城市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哇，你只要站在一个地方，你不要走，他就会带你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他用他的观念去想，没有，我们能够很清楚知道吗？连这样的类比地上的事，类比地上的事都比不通吗？我们怎么用地上的观念去想天上的事呢？求主怜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聪明，天地之间的差别太大，是一个人无法超越的鸿沟。就像什么呢？就像蚂蚁跟人类之间有一个鸿沟，那种物种那种的鸿沟是没有办法超越的。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在这边最后还有一点跟大家讲的，最后还要跟大家讲了一点什么呢？最后还跟大家讲了一点是，人问耶稣的问题问完了，人问耶稣的问题问完了，等到耶稣问他们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晓得怎么回答了。耶稣怎么讲呢？耶稣你看，大卫称将来要来拯救他们的那一位称主，那么怎么这一位主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在先知书里面，那一位将来要来拯救以色列的，是不是这样？大卫称他是主，我的主。那么为什么以后又讲说这一位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其实在我人生经历的里是有这么一种经历的，比如说我到泰国北部到永泰去的时候，在那个村庄的里面那么长的时间，带领这个村子里面一切的进步也好，带他们信耶稣也好，办学校也好，办农场也好，这个做那个托儿所也好，甚至于办这个什么医疗什么各方面也好，在他们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年以后呢，那么我就从他们中间离开去别的地方了。过了20年以后，我回到他们中间，他们有些小孩怎么样？他们有些小孩不认识我。大爹，你来找谁哦？是不是这样？今天也是一样，耶稣创造了这一个宇宙，耶稣创造了地球，我们人类。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他为了爱我们人类堕落远离神，他为了拯救我们道成肉身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好像是比佛祖晚了多少年，他好像比什么人，好像比甚至这个好像来到这个世界上，在耶稣那个时代来的时候，在他以前还有很多人大家都不认识他，为什么不认识他呢？因为他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不在那里，我们还没有生，但是呢我们却在那边拒绝那一位造天地的神。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一点都没有错，因为他是大卫的子孙，约瑟跟玛利亚借着他们所生，那么他真的是大卫的主一点也不错，因为他就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拣选亚伯拉罕成为以色列，这个以色列百姓要称为他的子民，他要称为他们神的那一位。天上跟地上事情的调和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就调和了，不然的话这个理论没有成功的。人就是人，但是因为耶稣是神，他又是主，他又是大卫的子孙，到最后耶稣就说了，你们要防备这个文士。什么叫防备文士呢？你们要防备文士，文士是什么呢？文士是懂圣经的人。那么今天我用我的话来讲，你们要防备那些一天到晚跟你们讲圣经的人，包括防备我在内。为什么呢？我们到底是用我们的头脑理性来讲天上的事，让我们更糊涂呢？还是我们里面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调和了天地之间的一些东西，让我们能够在今天地上能够遵行像天上一样的真理呢？我们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怎么样，如同行在天上，怎么有可能天地之间的鸿沟没人可以跨越？但是反过来讲呢，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才是跨越了天地融合天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奇妙的这一位的救主跟我们的主。难怪保罗他就说他是住在众人之中，他是住在众人心中，他是住在我们的心中，他也是运行在众人之中，他又是在超乎在众人之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位主。但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今天懂圣经的讲解的圣经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我们理性里面可以认识通过的神。然而我们理性里面所认知的这一些所谓的真理，连我们真实的生命生活都不能超越的话，这是什么？这是文士他们所讲究的律法跟圣经。要防备，你要防备人的教训，你要防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教，那个教什么？那教就是他们的教训。我们也很小心，今天有多少人以为他懂圣经了，可以教导别人了，简直是好像解释圣经的权在他的手里面，简直是不可一世。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他怎么样都还是个人。当他开始他分享他在生命里面耶稣基督怎么得着他，他怎么面对一个得罪他的人，他怎么样面对一个被人家误会的时候的光景，他怎么样这个面对一切钱财损失的时候，他怎么样面对疾病的时候，面对人生风暴的时候，让他分享分享这些东西， 就像圣经里面记载一个一个人，耶稣遇到些什么事，遇到被人家误会的时候他是什么样，这才是什么呢？这才是真理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生活中活出了真理，像我们的主一样，不只是嘴上的道理，口里的甜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